我们可能给大家发下来那个把它翻译成在家中。后来我仔细地思索了一下，觉得可能把它翻译成在本地可能更准确这样。所以呢这个是跟大家告诉一下这样。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出自这个提多书我是这里面呢主要节选了第一章的一些的经节和第二章的一些的经节他那个希望大家提多书并不长，大概三个 chapter 三章，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可能十分钟不到就可以把它读完，所以可以有机会多读几遍这样。那我们可以的话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屏幕，然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就是提多书一章一直到这个二章，这个我给大家选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在万古之先到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我从前流转在隔离里，是要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成齐了，用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担当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成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个人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
好，这一段的圣经我选的这几节的圣经呢，第一段是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的一个开头，是介绍他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托付这样然后呢也写明了是写给谁这样。然后呢第一章呢我们今天不会讲太跟大家分享太多呢，是讲到保罗把提多留在这个Crete 怎么念隔离不克里特是吧，克里特 OK 这个就是那边是希腊的最大的一个岛，所以挺大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在他把提多留在那个岛上，在各个城市要设立长老。然后第一章里面讲到了设立长老的时候，长老的这个qualifications 就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标准这样。然后呢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第三章没有列出来呢，就讲到保罗就是讲到跟提多，就是你在这个岛上各个教会你要传扬那纯正的道理，然后呢要规劝在教会里面的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人应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操守他们自己家庭生活、群体生活、社会生活然后呢最后也鼓励他们是带着这个盼望来生活。 OK 我们一起继续有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殿中，让我们也再次借着主餐借着敬拜祷告，我们一起来经历你，也一起来仰望你恩典的作为。求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众人的心思意念，愿今天我们所要学习所要领受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 帮助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也成为我们行为的力量。愿你祝福我们这样的聚会，愿你的心也得满足。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这个克里特，我就把它称为克里特岛好了。这个是这边是希腊啊。那这个呢，就是保罗在最后第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他被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之后，最后押解到罗马，在这边路途在海上经过这个岛。那解经家们认为他可能那个时候时间太短，不见得有机会在这个岛上建立了教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教会在这个岛上已经慢慢的出现了这样的。所以呢，那是大家知道，就是说提多书是保罗在他比较晚年写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这个被押解到罗马是在这之前，保罗有三次的在整个从亚洲一直到欧洲那一带，在各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啊，设立长老、兼顾他们，然后呢又去上一课我们讲到，就是说又去拜访他们这样。那到了罗马，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呢，他后来解经家推测是他又被放出来了几年，然后呢后来又再被关进去，就去世了这样。所以他最后的三本书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样。那所以说你去读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的时候，你这个感觉就比较明显，就是说他呢希望就是说他所不管是他所传福音建立起来的教会，还是当神在借着别的仆人建立起来的教会，能够被坚固起来。所以说呢，他在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里面看到他怎么样在教导当时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那边设立长老、设立监督、设立执事，然后呢要怎么样的抵挡异端，处理教会当时遇到的种种的问题然后呢弟兄姐妹在一个肢体当中应当怎么样的来生活要注意哪些方面。所以解经家们就把这三本书呢统称为这个教牧书信。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多的涉及到了一个教会在一个地方逐渐被建立起来，有很多很多关键的这个环节、关键的策略这样。所以我们对照我们自己教会在这边从过去十多年的话呢，其实这个教牧书信对于现在新约时代在各地的教会的建立，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的真理在里面。那我们就是说希望能够也借着这个机会，就是说我们能够也有一定的反思，就是说作为我们自己教会过去这些年在这建造中与圣经中这个教牧书信中的一些的教导、一些的真理、一些的规劝我们要去操作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在是不是真正的在执行。那严格说起来，我们已经有这么一段十多年的这么一个实践、这么一个尝试吧、摸索，那也是到了时候应该是来有一些的反馈、一些的反思、反省然后呢要如果有不符合圣经的地方，要许多的更正所以整个这个学期我自己感觉里面很多我们所要涉及的内容，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对我们教会的各方面的发展，其实是特别是下一阶段的发展，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希望大家在读这些的经文、在参加小组的讨论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架构吧，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借着这些经文的圣经的学习讨论，能够实际的不仅是对照到我们个人家庭的和家庭的生活， 也希望大家能够对照到我们教会的操作啊，因为这个就像这本书是讲的是教牧书信，那我们教会的一些的理念、一些的策略、一些的执行，在这些上面如果没有按照教牧书信里面或者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的真理的教导在执行的话，它势必我们就是一个成语叫什么差之毫厘什么什么千里失之千里的这样。所以我们在比方说若干年前的一些的理念和一些操作，如果差之毫厘的话，若干年下来的话就失之千里了。 OK， 所以这个是是其实非常严肃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方面，是我是很希望神带领我们有一个敞开，有一个严谨，有一个反省甚至认罪，然后呢应该能够为着我们教会将来的这个发展要重新要来面对。那这个提多这个人呢是个外邦人，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甚至有人认为他就是安提阿的人就是安提阿教会，然后保罗是大树，后来保罗在安提阿服事的时候很早我们上个礼拜和上上礼拜读到第十一章，这个保罗跟巴拉巴带着安提阿教会的捐款来资助犹大耶路撒冷教会，提多那个时候就跟着他，所以保罗在提多书里面讲到他是他属灵的儿子，是不无原因的，就相当于说他整个这个提多这个信仰的成长一直也是在跟随着保罗的这个团队在各个地方，所以在别的一些书信里面也提到他，包括哥林多，包括提摩太这样。所以克里特岛的教会呢有许多的挑战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有从上下文你可以体会得到，在第一章里面讲的更多，那其中的一些的挑战就是对用他圣经用了一些词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把它翻译出来呢，就是说跟保罗所传讲的纯正的福音是不相符合的一些的教导，然后呢这个所以保罗其实读起来讲了一些非常严厉的话，就是我今天没有给大家打出来，大家可以在第一章到第三章读出来。那这个也是要是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福音的认识，然后呢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有各方面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当对真理的这个把握 OK， 然后甚至捍卫跟这个整个基督教早期所面临的挑战其实非常类似的。那早期面临的时候的挑战的话呢，是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被扼杀掉 OK，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就是有众多的这些的纷纭，众多的这样的理论，然后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阶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也讲到说出有众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出来要来迷惑众人所以因为这个属灵征战在这个末世时代达到一个白热化 OK， 所以说是这个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对真理的把握，然后对异端的这个呢这样的抵挡是同样的，这个跟早期教会有这个非常类似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对我们众人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怎么样能够回到圣经回到神的里面，能够好好的来掌握真理，来认识真理，好了能够活出真理，也是特别的关键的这样 OK。 那这个克里特岛呢，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讲，那一节经文就是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OK， 这是第一章的第十二节。OK， 我已经很少听人说这个人很馋了。对，在美国可能物质过于丰富，不存在。是小时候在国内可能常常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很叫什么，很馋是吧？就是那这个所以克里特岛按照保罗的这个描述，这个不是保罗描述，这是当地人自己人对自己这个文化风俗的这样一个的概括。 OK， 所以说呢可想而知，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by the way， 找到一张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克里特岛的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繁华的 OK， 旅游胜地 OK， 圣台号称没有去过，我怎么觉得去过了，但是那这个所以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福音被传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一个族群 OK， 所以很可想而知，就是当时的人是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或者第一次见到这些基督徒 OK， 那以至于说呢，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所以他特别强调很多强调基督徒的言行，就是说你说话、你的生活、你的做事、你的态度、你的观念你对跟周围人的关系你自己家庭的生活体现。所以这个保罗说呢，是跟福音是密不可分的 OK。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很多到我们当就是到老三的模式来的福音朋友，你如果问说他们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或者接触基督徒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哪里呢？啊？在教会，在我们这个教会。其实有不少人就是说在国内他们可能听说过基督教或者看过一些教会，但是其实没有这种近距离的接触的 OK， 零距离是吧。所以呢是到了这边来做访问学者也好，做博士后做学生也好，或者然后呢他就有一天被比方说被礼拜五被邀请来吃饭了或者怎么样，他就坐在一个所谓的教堂里面，然后同桌旁边就是有一个自称有几位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OK。 所以说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第一次，就说我们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团契我们这个教会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一次比较近距离的接触，然后近距离的了解说这个叫基督徒的人到底说话做事啊长相啊等等等等等等吧。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举一个例子，现在这学期我们是在大堂一起吃饭，然后会一起欢迎新朋友。那我就注意到呢，就是说欢迎完新朋友之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众多的弟兄姐妹去主动的去跟这些新来的朋友能够自我介绍，能够去 I don't know welcome them 欢迎他们，跟他们握手拥抱you know 等等吧，或者是关心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有什么需要没有，或者什么情况。这个就再提，这个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关键的那向荣很热心，每次会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后面那个小礼包是吧我看很多福音朋友他们拿到礼包还是非常的 you know 高兴的 OK。 我想从他们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群体一个教会或者不管是个人也好，作为一个群体也好，我们是不是在体现出一种关心，体现出一种欢迎，是非常关键的 OK。 那同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在这边半年一年或者是两年多三年做博士后，那他们是不是也有机会继续的跟 基督徒接触，以至于让他们能够比较多地来了解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观念是什么，他们做决定的过程是什么，等等等等，啊，这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那我们如果如果没有这些的互动，就失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OK， 所以这非常实际了。我今天很希望大家讲的非常的实际。OK， 所以呢，那这个呢就直接影响到，即使我发觉我们现在把吃饭改在了大堂，还是有大部分人走。啊，上礼拜就是例子，可能来福音朋友来吃饭，可能有十几个，最后剩下来的大概五六个，是吧？大概一半以上走了。所以呢，不要讲的这么悚毛骨悚然，是吧？就是 truly careful 的啊，也 invite them， 是吧？就是 make a difference， make a huge difference， OK。 那就一回生二回熟嘛。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去读保罗的书信，像是提多书、提摩太书、前后书啊等等，教牧书信呢，就是说在就是对我非常有 impact 一些的感受，我想跟大家分享出来。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很帮助我理解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或者为什么这么写。那同时呢，因着我能够就是说能够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些的体会跟理解呢，我发觉当我能够进到他的整个的思路当中或者观念当中，他比较帮助我能够在实践当中去就努力的把它活出来。那我常常发觉，就是说当我还没有能够真正的或者是心甘情愿的进到他的世界观、他的思维方式观念当中去的时候，但我另一方面又希望去行出来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整个过程就拧着的，就是不通畅。 OK， 所以说呢，就是越做呢越觉得难，越做的越觉得没有joy， 怎么翻译，缺乏喜乐的心在里面，也缺乏动力。 OK， 所以说呢，我至少对我自己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说我来当我比较能够去体会保罗他的观念、他的心情，然后能够进入到他这个角色之后呢，去行出来，就对我来说帮助就容易了很多。我们教会孩子很多，有些时候常常逗他们玩，我就说：“哎，你长大了准备做什么 ？”OK， 我不知道在座家长是不是有机会问过你们孩子，你没问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的答案是什么。OK， 很有意思。OK， 这个有人希望做 actress， 就是好莱坞的电影明星。OK， 然后大家不要乱猜了，谁是谁。OK， 这但我讲的是真实的。OK， 有人是要做astronaut 宇航员的。OK。等等等等吧。 OK， 我就不多说了。 OK， 那其实呢这个还有一部分人就回答很简单，I do not know。 大家可以猜到谁是讲这个话的人。这个然后呢，这个那小孩子其实特别是他们从刚刚懂事到后来上了中学高中，这样特别是上了中学高中之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其实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整个人生分两大块，一大块呢就是孩子，还有一大块就是什么呢，怎么走了一批人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好。OK， 要吃饭了。 OK，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英文叫做 adulthood， 就是成人了。 OK， 其实而且小孩子很小，他们就意识到呢，就是说甚至大人做家长的都这么想的，小孩子讲的话无所谓，这个反正他们到了大人之后 you know 该干什么要干什么这样。所以呢 所以其实家长在跟小孩子有这些的互动的时候，对于小孩子讲的一些的内容是没有上心的。那犹太人呢，他们的观念呢，其实你去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或者是彼得的书信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的清楚的，可以摸就是明白犹太人当时的观念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他有个今世，有一个将来要来的时代。OK， 这个特别是彼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里面都很清楚的在体现，包括旧约的先知的一些的书信，但他们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呢，这两个是分开的，就是今世，然后将来的时代，中间不 mix， 不混合。保罗呢，其实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呢，你从他的这个，你比方说他在第二章第四，在今世要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对不对？是吧？然后，但是他在第一章的前面几节就讲了，就是说是这个因着耶稣的原因呢，他所应许的永生呢，现在就要去传扬，这是神赐给他的责任，就是 calling 托付。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一方面接受了犹太人当时非常清楚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是整个人生有今世和将来的世代，但是因着耶稣第一次来的原因，将来世代这个生命在怎么样现在就开始了，这句话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就是说现在过今世的日子可以把将来永生的东西体现在现在，这样。这个呢就是说是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李辉你刚信主，我们现在有个期刊，我们那时候也是学生团契你要所有信主刚信主人都要写一篇感想啊见证这样。 OK， 我就说好吧，然后我具体写什么忘记了，但是呢那个题目到现在还记得，我的题目叫做借用将来。 OK， 我现在回过头来想说呢，我是非常感恩，就是说在我信主早年的时候，刚刚信主不久，我就开始意识到，就是说基督教在讲的内容是，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一定要借，我当时用借用这个词，现在想起来神学上可能有点不太对头，但是至少我体会当时的那个想法是有一定的感动在里面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现在的日子的话，他 must look to the future， 要看到将来，而且要甚至借用，就将来的很多的各方面的内涵干什么，要现在就来使用。我不是在讲我们的开销怎么花钱 ，OK？ 这个美国社会也有点借用将来的味道，就是说，反正我将来会赚到一些钱，所以我现在就拼命借债来过我的好日子 ，OK？ 但信仰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是，但是有这个味道，就是说我们要 look to the 看到将来，然后呢知道说将来的部分怎么样影响现在的日子，所以这个对于保罗的思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对于犹太人来说 ，OK， 对犹太人的观念上来说，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两个不关联就分开的，而是说现在就可以借用将来 ，OK。另外，我如果问大家说，今天来了个新朋友，你给他画一个老沙漠是地图，你可能就画一画这样，你会把美国地图画给他看吗？你会把世界地图画给他看？啊？但是保罗在每次写他的书信的时候呢，他就有点像是把世界地图给所有收信人画了一遍，然后再讲说呢，你呢，克里特岛呢，就在这个地方，或者哥林多就在这个地方。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Yes or no？ 就是说呢，他的书信的时候，每次开始的时候，他就。我们现在读起来有点哈，就是套话，其实一点都不是套话，就是你可以就充分体现保罗到底在怎么想事情。他说克里特岛不错，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看这个图，是在希腊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岛在那儿。但是克里特岛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非常的清楚，在神的大图画里面，你们到底在处在哪个位置？在神的大图画里面，我是处在什么位置？那神是怎么样在呼召我，来使用我，来跟你们一起，在神的大图画里面是个什么位置，是个什么角色？所以他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跟一个小岛上的渔民或者居民好了，他也要把神国的大图画、神勇士的心意要给他显明，这是有原因在背后的。OK， 所以呢，这个因为保罗有他的这么一个世界观，他的世界观就是说呢，用将来的世代的东西，因着耶稣的第一次来，在我自己生活现在就在互动了，所以这个是他一直紧紧抓住的观念。 OK， 而且他甚至说他就是被神呼召要来讲这些事情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说这个中文翻译其实都不太准确，我鼓励大家回去读英文，他就是说是我神托付我的功夫，就是要把这个已经从古时候在创世以前就应许的永生 eternal life， 就将来的这个一直有的这个生命，现在就传扬给你们，给每一个人。他甚至说这个就是我神呼召我出来，这个要跟每一个人讲的这个内容。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是有多大的一个突破。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呢，所以他带出一些基本的人生观。所以他在经文里面讲说，所有这种弟兄姐妹们，你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呢将来这个基督的显现。所以他认为，因为是把将来这个勇士的生命要在现在就在体现呢，所以说你一直要朝着他看齐。所以你今日不管你是操作、做饭、吃饭、这个休息、休闲、工作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都是跟这个将来这个勇士对齐的，这是他的逻辑，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说呢然后他是因为这样对齐，然后我们上一次课跟大家前几次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是，所以我们今世的生活是有使命的，原因是因为他始终是看着将来那个目标，所以他才带出现在的使命，不仅是在全地，也在本地，下几个月跟大家分享，在个人、在家庭等等。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保罗在他所有书信里面体现的，就是说第一是因为他必须对接起来，第二呢他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既然是神叫我们跟这个将来对接的话呢，他以至于他时刻在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中有各样的作为。 OK，我先在这地方停一下，大家对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对照我们自己的对照我们自己的观念或者是操作的话呢，这个是保罗非常根本的生活观，就是foundational。 OK， 你说我们自己生活还是看不到保罗？很好的问题，大家要不要交流一下？Even better answer 他就是，所以他在保罗的整个的这个操作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进到神的心意里面，进到神的使命里面，进到神的心这个计划里面呢？你看哪儿都是体现。OK， 但是呢，你不在这里面转的时候呢，你看哪儿怎么看都看不到。还要拼命 convince yourself 说 it's there，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律，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 our God is a missionary God， OK， 神是有使命的神的，他是绝对有心意跟计划的，然后。我们越活在他的这个使命和计划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越看得到说啊，这个计划现在在展开，在这个人身上，在这个家庭，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族群，在这个时代，他都开始 make sense 了。那我们进不到这样的一个思维，进不到这样的眼光的时候呢，你觉得难，不是说完全看不到，就觉得难啊，甚至说任何一个现象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想也不错。所以呢，这是我想多次强调，就是说，可能大家就是我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几把钥匙。我拿着这几把钥匙去开保罗的书信的门嘛，好了 ，and make a lot of sense to me。但你不长。不从这不我不是说别的角度就不读不懂他的读不懂他的书信，我只是在强调说 it helps me a lot， 就非常的帮助我去体会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怎么在组织他的书信，组织他的内容，组织他的论点的，甚至比如说 OK， 所以在他看来，神时刻是在我们生活世界里面有各样的作为，而不是非常的艰难的，好像要去找一些观念，然后最后事情成就了之后事情某种形式的发生之后，还搞不清楚说是我自己努力出来的，还是拼命拼出来的，还是到底是神在带领这个恩典出来的。 OK， 所以这是他非常根本的几个其实这个古人的这个信心生活是同样的，亚伯拉罕、摩西、约瑟、大卫、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们死的时候怎么样呢？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犹太人他就，这些有信心属神的人，他看到了这个神的应许，从远处望见且欢喜，怎么样？啊？去欢去迎接，对不对？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所以说他因为这个呢，所以他决定他现在他要做什么选择，那就跟这个 align 起来。所以他去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说：“哦，果然神在带着我，因为跟这个目标是什么对齐的。”然后走着走着之后，他又做一些选择，也就发觉：“哎呦，果然神还是继续在带着我。” Because it's always aligned to that goal。 那我们读他的故事可能就是说饥荒来了，去了埃及，或者是犯了什么罪然后又离开埃及，的确从外面的事情来看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一些体现，但是从他们的内心知道，因为他们的 thinking 是他们的想法是始终是跟这些是对齐的，以至于他在凭着信心做选择。所以在做这些选择的过程里面呢，就看到神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你离开了这个系统之后的话呢，各过程之后的话，怎么解释都出现了，然后还不确定。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常问说：“哎呀，这个什么叫做主再来的生活观？”我先讲说，跟我们日常通常的观念有哪些不一样。 我举三个例子。有人会说呢，你觉得是不是主在30年之后会来？我说你不要陷害我，我不知道。OK， 这个圣经上清清楚楚讲了，那个时辰不知道，再加30年，我多少岁都不，我不知道的。OK， 然后呢，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这个，然后他背后可能跟一句说，哎呀，只要在我这个死之前主没有来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可以先放一放。大家听说过这种说法吗？啊？只要在我死之前主不会再来的话，这个事情可以放一放。你知道这种想法它背后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是概念，大家能不能讨论一下是什么？他的整个的人生安排是以什么为标志呢？啊？就是他肉身什么时候死，活着还是死为重要的分水岭是吧？这死了就没什么好说的，是吧？所以他，但是圣经是希望你以什么为重要标志呢？啊？主再来啊 ？OK， 这个当然不能说错了，但是我说我们现在的日子。啊，从你得救那一天起为重要分水岭，为什么？就是新造的人。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从根本上，因为我们还是从无神论的背景里面出来，从根本上我们认为说呢，最重要的标志是我是活着还是死的，肉身是活着还是死的。然后呢，在我肉身活着的事情的话，我要好好关心一下，在我死后要发生事情，我可以放到次要。但如果说是我们是把我们的属灵就是人生观变成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从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是你真正的分水岭。所以你那一天真正分水岭的话呢，那你而且你要关心你属灵生命成长的话呢，你就要看说属灵生命关乎到哪些内容了，那跟主再来是绝对发生关系的。所以实际操作的话，我如果问大家说，大家花多少时间在不叫培育叫什么养肉身生命跟养这个，对不起啊，这个养好不太 nourish， 这个怎么翻译啊，喂养对吧，喂养对吧，喂养这个肉身的生命跟喂养这个非常实际的，你把你每天的 hour 一算，你就知道说你重点放在哪里，啊，非常实际的。OK， 你一算你就知道说呢，我把重点是放在这个上面，而不是那个上面。就是我们从根本上还不调，还没有真正调。OK， 所以说呢，在这个根本上没有真正调，去想主再来，其实是就接不上。OK， 很难接了，不是说完全接不上，是非常难接。就这种 urgency 讲也讲不清楚的，因为你比方说90%是在喂养这个肉身生命，10%在养这个属灵生命，谈什么主再来，这是接不上的。OK， 大家回去可以，我鼓励大家回去真实的算一下，多少 hours you spend on。喂养一个生命不是另外一个生命，很好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做一个 spreadsheet， you know， 包括哪些 item， 如果这些算进去这些不算的话会是什么，对吧？有些属于 neutral room 甚至 OK， 对，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呢，就是说这个社会啊，从我们一生下来就在教我们说呢，你会你小时候呢好好学，长大呢就要讲的普通一点就成人啊，成熟，讲的好听一点的就是成 成才，然后呢，所谓成人和成才，它背后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呢，你要独立，要赚钱，你要独立，啊，你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你就独立了，家里也不用给你钱了，你决定可以自己做，等等等等等，他一直在传递这样的观念，是不是？啊，那圣经在传递什么观念？啊，要这句话什么意思？圣经说难道不希望小孩 you know, Ivan 成长成熟成才吗？ Yes or no?当然是 OK， 大家你不要你现在讲讲这个，连这个都拿不准了。但是圣经跟社会讲的话有个180度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是啊，我是在讲方式上了，就是说我们社会上还越觉得说你越独立越能够自己做决定越能够自己做主你越不错，圣经是正好反过来讲的，你越在事事时时处处依靠神你越不错越成才吧，所以你越到50岁60岁70岁80岁然后你还说我事事时时处处都要依靠神都要 talk to him get his permission 叫什么都要跟神交流而且要得到他的应许得到他的带领，他说这个是圣经定义的成才，这跟社会是迥然不一样的。这就是回到刚才保罗在讲的这句话，就他是认定说呢，神是事事时时刻刻在按照他的心意在做事的。OK， 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Yes or no？ 都 OK， 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我们是如何教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假想的例子，假设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犹大国南国快要就灭亡的那个时代，公元前500多年吧，好像是。然后呢，你刚结婚。然后你就说呢，哎呀，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跟夫妻商量 ，OK。然后呢，后来呢，就尼布甲的上王就打进来了 ，OK， 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给灭掉了。然后你跟你的全家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对吧？这是真实事情啊，这一部分还是真实。然后这夫妻两个就商量说，我们要去还是生孩子嘛，啊，就生了三个。但是呢就是在巴比伦生就长大了，然后在长大的过程里面自然就是存在要教育小孩子的问题嘛，你准备怎么教育？我给大家举两种教育方法 OK。 第一种教育方法呢就是说呢，你知道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是老大好了对吧，这个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巴比伦大城市 OK， 然后呢你要受什么样的教育啊，将来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掌握什么样的技能，然后能够谋生，能够对社会做贡献，啊，然后呢，要过好日子，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寻求神的带领跟帮助，啊，这个呢，要给你智慧，给你能力，给你这个忍耐，啊，等等 ，OK， 这是一种教育方法，啊，包括要祝福巴比伦啊。第二种教育方法呢，就是说呢，老大、老二、老三，其实是50年之后，但是我们就说70年之后呢，神说你们要回归的， OK， 因为当初我们还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不听先知的话，先知就说了，你们其实你仔细看历史的话，是两次被攻打，所以70年看你怎么算，我们就按50年算了，就是大概你40-50岁的时候呢，会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个发生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到40-50岁时候，我们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就剩你们三个了 ，OK。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呢，你们要面临一个选择的，就是你们要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就要回归啊 ，OK。所以呢，他说这个先知神已经借着先知告诉所有的人了，这件事情到时候会发生。You will face 你们会面对那个选择，然后你还是要学习。数理化语文因为呢你还是要掌握技能 OK 你要 会做事 OK 你还是要找工作你还是要自己成家生儿育女你还是要学习神的律法你还是要祝福社会你还是要成为有用的人等等等等你还是要 与人关系要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做所有这些事情 prepare 预备你到了那个时候你40-50岁的时候会有一件事情发生你要做这个选择你要带领全家回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什么神的什么神说了这个事情时候到了你要回去这就是说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就是这个 you know, 在旷野的时候突然就耶和华神出现说将来你的子孙要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他死的时候绝对看不见了但是知道说神有这个应许所以他的整个的人生的选择是照着这个应许来的所以你在这个40-50年养育当然后来他可能就去世了这些年在小孩子这个三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面神如果已经清楚地应许了说你40-50岁的时候 you will face 这个 decision 你会面临这个选择的是不是全家要回去的这就是体现是说我们是不是真正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的使命生活的中心就体现在这些很具体的事情上了大家回去可以思考一下第一类养育子女跟第二类养育子女根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时间已经没有了好吧所以说呢是不是像保罗这样活在一个今世和神永远的生命一种互动的这么一个世界观里面然后又坚信说神是有清楚的使命赐给每一个他的儿女跟家庭那同时因着他又赐了使命因着他又有永远的生命跟圣灵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生活跟世界中神有各样的作为然后到最后我们还要凭着信心去领受来凭着信心做决定因为很可能就像亚伯拉罕说他们死的时候怎么样啊他们还是没有亲眼看到这样的应许但是只是从远处看见了这个就是真正在讲主在生活观里面一些非常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根本性的这个根基性的一些的概念不叫概念观念跟选择我自己做过统计大概5%的人回去了所以呢他有一个 process， 怎么翻译啊？有个过程。所以呢，我就发觉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其实呢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就是说我们要非常刻意的，就是make myself available 啊，或者是earnestly 的努力的呢，要进到这个过程里面去。然后呢，它就像是有一列快车在这走，只要我们上了快车的话，它到时候它就到一个站，到一个站，到一个站，到一个站，它就比较自然了。但重点是要进到这个过程里面来。所以说，你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使命的领受和委身跟实践，然后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看得见神和他国度的彰显，然后又顺服圣灵的带领，又委身在这个使命的认领跟实践当中、装备当中，然后你又看得见他的作为，他就在里面转。 OK， You're on that fast train。 OK， 动车是吧，这叫什么车来着？啊，高铁 sorry。 这个但是呢，我们可能99.999%的时间呢，是在防备不要从这个过程里面掉出来。OK， 所以是不容易，就是好不容易 get on， 一不小心就下来了。OK， 我跟别人去分享这个，后来他们给我发了个信回来，很有意思，我给大家听。因为我就跟别人在讲说，我说你一不小心就掉下来了，而且一掉就差出去不知道多少年这样。 OK， 他们这句话他们听进去了，后来不知道在哪儿就弄了一个一些快板出来什么，他就困难四起，吓倒一批，不懂感恩，消失一批，消极懒惰掉队一批，这国内的人啊。 OK， 心态不好，病倒一批，没有目标，迷失一批，亲人打击，消沉一批，朋友嘲笑，退缩一批，自己乱做，阵亡一批，不去学习，淘汰一批，学了不用，滞留一批，自以为是，作废一批。 OK， 所以就是说，就这些年我在就是挣扎摸索，我就发觉说呢，神是有策略跟计划的，是有律的啊，我就是拼命想 get on， 那我发觉呢，一不小心我就出来了。就像我刚才讲这个第二个例子，社会一直在讲说，李慧，你什么时候能够不接受任何的帮助，能够把这个问题做出来，你就是顶呱呱。其实说白了就这个意思。啊，我自己这些年操练自己，绝对走反路，就是我拼命跟人合作。我所有的文章都是跟人合作的文章，所有的 OK， 不是说我自己写不了 OK， 其实 you know anyway 不讲这个，就是说是而且我已经过去甚至十年没有 first author 文章了，第一作的文章，我就是不要，全部给别人。对不起啊，我这刚才讲的这个话好像有点骄傲，只是给别人是这个，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的学生啊、博士后啊，全部他们都是一作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其实要 take real action， 对不起啊，这个就是怎么翻译啊？对，所以。所以这个，那我就发觉说呢，一不小心我就从这个过程里面就出来就下来了。困难，没有感恩的心，稍微懒惰一下，心态不对，失去目标，周围的亲人朋友稍微 you know 有一些怪话 ，OK， 和艰难，自己骄傲乱做。又不好好虚心去学，学了之后又闲置不用， 然后还自以为是，太多的因素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当你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你肯定是经历不到说，哎呀，这个神到底在哪里啊，神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OK， 如果今天 LACCF 从老沙勒姆消失，啊，大家走出去的时候，噗，都不见了。OK， 这个是糟糕，被 rupture 了。OK， 这个不是糟糕啊，这老大爷说哈利路亚。有哪位福音朋友觉得缺了点任何事情？我知道大家会讲，就是说好像唯一一点就是礼拜五晚上在这个可以吃中国餐的这个比较便宜吃中国餐的地方好像不见了。 Do they miss anything else？ 啊，这就对这些问题不太好回答。这就体现说，到底我们作为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族群吧，一个教会，一个团契，我们有多少在impact 到影响到我们的周围的福音朋友、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文化、城市等等。我们教会聚会这些的安排，是不是与我们的使命是一致的？是否有效的在帮助我们来成就这些使命？哦，我刚才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问过大家，按照你过去半年、一年的这么一个生活操作来说，我们跟几位福音朋友认识，传福音给他们，分享福音给他们，然后你分享的时候，这还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分享的时候你讲的内容包括哪些，不包括哪些，为什么，你背后的心态想法是什么。教会的安排和内容是否真正有效地帮助弟兄姐妹装备？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很有传福音的负担，但是我觉得 常有的几个回答，第一，我见证不好，所以先放一放。第二，说，哎呀，我还是不懂怎么传福音，需要装备，很好。但是如果三年之后还讲同样的话，我是坚持不了，或者说我这装备不太够的话，或者是五年之后还是同样的回答的话，那教会是有问题的，就没有真正的把弟兄姐妹这样愿意的心把它变成能够真正祝福他们的装备。对吧？初信的，我这有时候想一想，我们教会其实有一批初信的弟兄姐妹，但往往就我发觉就是这一批呢，就是被关怀的也很缺乏。讲新华是不是啊？还好啊，就非常缺乏。其实有一批，至少四五位。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就是90后已经出现了。上次在我们家两个，总共才六，对吧？六忘记了，就有两个是90后的。刚过去这礼拜五，我那一桌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就是90后的，有一个是89的，10月还是12月的生日，他说我 almost 90后了，有一个就是90后了。你知道这个2016年这个 Oxford Dictionary 牛津词典选用2016年最重要的词是什么吗？大家看到过这个报告吧？叫做 post truth。中文怎么翻译不知道，后真理，就是意思就是说 forget about truth， 不用谈真理了 ，post truth 时代，2016，大家可以上网查这个牛津词典选中2016年最重要的词 post truth， 这个跟我们在接触这些福音朋友是最，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挑战，就是我们所习惯的观念说法用法，他们其实完全是陌生的，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是在 post modality 就后现代后 post truth 的年代里面长大成长的，观念的飞快，他都不用再等那个10年20年来改换他们的思想，几年就接受了。这是顺便提一句，这是末世的一个征兆，所有的事情高压锅一样的非常的快。那我们到底怎么装备？我80后还没搞清楚呢，这90后就已经出现了。还有很多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I'm also extremely excited. 怎么翻译啊？对，就是真的，就是说，我给大家讲这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头上，的确是蒙神特别的恩典，就好像离开了尘世这样的尘呐，尘灰尘的尘啊，但是呢，所有现在这个属灵的大的征战就是在这些 strategic city 战略性的城市白热化， OK， 包括中国的几大城市，我们要加紧装备，然后呢才能够才打仗，是非常 exciting 的年代啊，真的。所以大家回去一定做一个 spreadsheet， 如果不行的话请康定君帮你，然后这个还是要多少小时你是在喂养你的里面的人，多少小时你在喂养你，我不是说喂养肉体生命不重要， OK 圣台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你这是借着弟兄的分享来启示我们，主啊，我们知道生活这个时代你快要来的日子也非常近，主啊，还在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亲自来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就是学会，对吧？与你的启示和引领是一致的，对吧？还得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能够领受你圣灵亲自的感召，啊，让我们真是不管是在现在，还是那在此地，还是在别的地方，啊，我们都能够，真是与你所启示给我们的使命有份。主要还得求你继续来引领我们，那我们不希望继续过着一个主要无谓的生活啊，主要我们希望真是能够与你的计划与你的国度与你的使命有份，主要启示我们只是我们当走的路啊，只是我们当做的地方，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用餐的时间，感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